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乾隆皇帝，雍正十三年，即是公元1735年农历8月22日深夜，58岁的清世宗雍正皇帝胤禛突然逝世。雍正帝的死因民间众说纷纭，但是姑无论雍正帝是怎样死的，总之清朝的帝位就落了在年方25岁的皇四子宝亲王弘历手中。九月初三，弘历遵照雍正帝的遗诏，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登基典礼，成为日后所称的清高宗乾隆皇帝。乾隆皇帝弘历的身世，民间有几种传说，其中流传最广、最深入民心的讲法是说乾隆皇帝并非雍正的亲生仔，而亲生父母是一对原籍浙江海宁县姓陈的大臣夫妇。传闻说，在康熙年间，皇四子雍亲王的皇妃钮钴六氏和陈夫人同时怀孕。雍亲王听闻陈夫人刚刚生了个仔，于是就请陈家派人抱个男婴去雍王府给皇妃看下。点知道翻出来的时候已经调换变为一个女婴，而雍王府就宣布王妃钮钴六氏诞生了一个小王子，这个小王子即是日后的乾隆皇帝弘历。这样说，这个传闻成为日后很多有关清宫秘闻野史小说的情节。事实上，只要细心查对历史，就可以发现传说漏洞甚多，可信程度甚低。首先，传说里面提及乾隆皇帝的所谓亲生父亲是一位出自海宁陈家的大臣，有些讲法说是陈元龙，有些讲法就说是陈世官。海宁陈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，自从明朝中叶以来，有不少人通过科举考试出仕成为大官。康熙五十年八月中，弘历在雍王府出生的时候，当时浙江海宁姓陈的大臣之中，在北京任职的有工部尚书陈新和吏部左侍郎陈元龙两位。陈新和陈元龙是堂兄弟，而陈新是陈世官的父亲。当时陈世官并没有在北京做官，所以陈世官是乾隆的真正父亲这种讲法完全不合乎事实。至于陈元龙，当时刚刚奉命出任广西巡抚，可能未离开北京，但是陈元龙夫人可不可能在晚年产子，而临离开北京之前还将初生男婴送去雍王府，实在值得怀疑。最值得怀疑的还是当时雍正兄弟之间争夺储位十分激烈，众王子互相监视对手的动静，如果雍亲王以自己的女婴换了大臣的男婴冒充王子，必定会被其他兄弟揭发作为攻击他的把柄，恐怕雍亲王绝对不敢惹上扰乱皇室血统的罪名。而且弘历出生以前，雍亲王已经有三位王子，除了前面两个已经夭折之外，第三仔弘时当时已经8岁，雍亲王没有必要调换一个男婴回来为自己增添麻烦的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是钮钴六王妃瞒住雍亲王将女婴换成男婴，巩固自己的地位，这样亦未尝无可能。不过钮钴六王妃为什么不选择平民百姓的男婴，偏偏要换一个名门望族 海宁陈家大臣的男婴增加被揭发的可能性呢？这样实在是毫无道理的。清朝覆亡之后，宫廷的档案画像可以公开，其中有几十幅乾隆皇帝由青年到老年的画像，里面有不少出自西洋传教士的手笔。画像里面的乾隆皇帝有典型的满洲人相貌特征，包括单眼皮、细眼、长鼻梁等等，而且同雍正帝的画像有几分相似。在清朝，这些画像收藏在宫中，外人是没办法看到的，老百姓对皇帝的相貌完全陌生，当然可以随意猜测了。大概乾隆皇帝原本是汉人，而且出自江南汉人名门望族，这种传说正好满足老百姓抗拒满清，希望恢复汉人江山的心理，所以传说流传广远。当然，无论有多少疑点，仍然有人会认为空穴来风未必无因，乾隆皇帝是汉人血统这种讲法不应该轻易否定地说。不过有一点应该留意，无论乾隆皇帝弘历是不是有汉人血统，他一直都是以满清皇帝身份统治中国。在乾隆时期以至乾隆以后，满洲人的地位一直凌驾汉人之上，清朝的政策亦都一直将维护满洲人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。乾隆皇帝继位初年，由皇叔庄亲王尹禄、果亲王尹礼、元老大臣鄂尔泰、张廷玉、律亲等人辅政。乾隆皇帝第一件需要处理的事，就是设法化解由父王雍正帝的严厉苛刻而引致的紧张气氛。
神儿向王额娘请安。
弘历，你来了请安啊。
是王额娘，你每日拜佛念经，菩萨一定庇佑王额娘福寿康宁。
额娘每日念经不是为了自己的。
那王额娘是为了谁呢？
首先我祈求菩萨保佑大清国运万世昌隆，再祈求菩萨保佑你身体康健，万事大吉。
多谢王额娘关心。
还有，我还要为你的父王积福积德啊。
哦，为父王积福积德。
是，这十几年来，你父王为了肃正纲纪，惩罚了不少皇宫大臣，甚至连兄弟骨肉都受到处分，咁一定积咗唔少怨气噶啦。如果唔消解怨气，子孙又点得安乐啊？
王额娘菩萨心肠，神儿明白啦。岳师傅，大清入关都已经几十年了。
是，微臣岳尔泰启禀皇上，大清入关已经超过九十年了。
已经超过九十年，这九十几年来， 大清的国运总算太平昌盛。
是大清列祖列宗辛勤创业，奠定太平昌盛的基础。入关之后，世祖皇帝在位18年，扫平琉球，收拾残明余业，一统中原，居功至伟。圣祖皇帝在位61年，开疆拓土，行宽仁之政，治理天下，令天下臣民敬服。世宗皇帝在位13年，肃正纲纪，臣民知敬知畏，为朝廷定立楷模，都为大清奠定万世基业。
岳师傅讲得好有道理，但是朕翻阅先帝实录，发觉圣祖宽厚仁慈，有一啲皇宫大臣误以为可以贪污舞弊、胡作妄为、败坏朝政，实在令人痛恨。
是
先帝矫正弊端，肃正纲纪，酷吏乘机残害百姓，损害先帝名声，亦都令人遗憾。
是皇上圣明，皇上体察时弊，是国家之福。
岳师傅，圣祖宽厚仁慈，一些皇宫大臣不知检点，违反国法，先帝登位之后依法惩处，其中有些人郁郁而终，子孙流徙边疆，有些人仍然身陷囚牢，与家人分隔。他们都是皇室义亲，又是朕的长辈，朕实在于心不忍。
恻隐之心人皆有之，皇上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，国家行甚，万民行甚。
岳师傅，黄伯父尹提、尹盈、尹子、黄伯叔尹志、九叔尹堂都已经过世，不知如今他们的子孙点？
启禀皇上，前直郡王尹提、李亲王尹盈、成亲王尹子、廉亲王尹志、贝勒尹堂的子孙多数流放辽东或者黑龙江，只有李亲王的长子宏伟留在京城闲住。
咁传朕的意旨，赦免各位王伯、王叔的子孙，赦免回京，准许他们重新登记入皇室宗谱。
微臣遵旨。
王十叔尹娥、14叔尹提情况又点？
两位皇叔仍然被幽禁，
他们幽禁10多年，一定想通了，明白以前的过失，朕应该对他们格外施恩，释放两位叔父。
皇上仁德，天下臣民对皇上一定更加钦敬。微臣岳以泰启禀皇上，微臣已经将皇叔尹提带咗翻嚟京城，后旨召见。
14叔已经翻咗京城，
系佢喺宫外候旨，
快请快请，
遵旨，请皇叔尹提进见，
请皇叔尹提进见。
十四叔，我是宏历啊。
哦，你是当今皇帝？你长大了，奴才允提叩请皇上圣安。
十四叔，不必拘礼。这十几年来你受苦了。
皇上，奴才居住在圣祖陵墓旁边，可以日直拜祭圣祖皇帝在天之灵，怎算是受苦呢？
十四叔，朕已经同十六叔、十七叔商量过，决定恢复你殉郡王爵位，而且希望你参赞机务，辅助朕处理朝政。
皇上，奴才老了，已经年过五十了，十几年来完全冇过问过朝政，何德何能辅助皇上呢？求皇上准许奴才归隐山林，安度余年啊。
十四叔，你既然不希望过问朝政，朕亦都唔勉强。咁你以后安心喺京城养老，朕会替十四叔你好好安排嘅。
谢皇上恩典。
宏历，听你咁讲，你十四叔已经怨气全消啦，我都感到欣慰。
系啊，王额娘，父王同十四叔嘅恩怨到而家好应该一笔勾销啦。
冇错，大清皇室好应该和衷共济，何必勾心斗角呢？
臣儿一定会遵循王额娘教诲。
好可惜，民间对你父王的闲言闲语仍然未平息啊。
岳师傅，前几日朕仔细攻读先帝御赞的《大义觉迷录》，发觉这部书有些不妥当。
哦，敢问皇上有什么不妥当
呢？这部书原本是父王为了解释天下臣民对他的误会，其实这些事又何必公之于世呢？
是老百姓对宫廷里面的事诸多猜测是无可避免的，这种事亦都禁无可禁，如果反复申辩反而令谣言更加猖獗。
百姓看了大义觉迷录，对大清皇室可能更多误会，所以朕希望禁止这部书继续在民间流传。
皇上明鉴，微臣将皇上的懿旨通告各省，立刻收回大义觉迷录，禁止民间收藏。
还有湖南人曾静、张熙诋毁先帝，实在罪大恶极，派人将他们押入京城凌迟处死。
遵旨。Thank you.
岳师傅，朕近日批阅大清会典，发现大臣的俸禄十分微薄，你认为点？
啊，启禀皇上，大清京官以及各省官员的俸禄是依据明朝旧制制定的。一品官每年白银180两，白米180毫，按品级递减，从九品官每年白银31两，白米31毫。
咁明朝旧制又系几时制定
嘅？微臣曾经翻查典籍，发现明朝嘅官俸系明太祖洪武年间制定
嘅。洪武年间啊，洪武年间距离今日已经差不多400年，400年官俸未有增加。唔怪得大小官员都不顾廉耻，勇于舞弊营私。
先帝为咗勉励地方官廉洁奉公，禁止滥收漏馈，规定各省赋税净额之外的火耗银数额，地方官员可以从火耗银之中支取公费。
所谓火耗银，其实亦即是种种漏馈，不过将漏馈定为正式收入，这样对百姓亦有好处。岳师傅，如果朕将各省火耗漏馈分配给各级官员，增加他们的俸禄，又是否可行呢？
先帝以火耗归公，增加各省经费，皇上将火耗分配给官员，增加他们的俸禄，实在是仰廉之道，功德无量。
乾隆皇帝弘历在登位之后未够一年，推行了一连串宽大的政策，例如赦免雍正年间被流放的官员和家眷，释放被雍正帝囚禁的皇叔尹提、尹娥，规定各省漏规火耗，亦即是附加税项的数额，分配给各级官员，增加他们的收入，称为养廉银等等，令到清朝的政治气象一新。中华五千年之乾隆皇帝是由李在堂、钟伟明、丁恩、钟杰良、蔡嘉仪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